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39集。二，龙须汤与贬谪令。除了李靖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个初唐名将对李世民的恩威之术也体验得非常深刻，这个人就是李世济。贞观15年12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济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济，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济。可想而知，当李世济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他当即跪倒在地，顿首见血，弃以恳谢。这副药引子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济不但感动得热泪连连，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李世民宽宏的一笑说，吾为社稷济耳，不凡深谢。史书没有记载李世济是否因服用这服药而很快痊愈，但是我们不难想见，当李世济把这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龙须汤喝进肚子里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无比激动，无比滚烫的。换句话说，李世民的这几绺胡须就算没有对李世济的身体发挥作用，也足以在他的内心深处发挥某种神奇的效用。这种神效就是，一个深受感动的臣子在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在李世民的帝王生涯中，恩威之术施展的最典型的一次是在贞观23年4月，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李世民已经病势沉重，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济。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济才智过人，但是你于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启用他为仆役，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5月15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济贬为叠州都督。没有人知道在接到贬谪令的那一刻，李世济心中作何感想。相信他肯定有过一瞬间的震惊和困惑，然后就是一阵紧张和激烈的思考。在皇帝病重，帝国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这一重大时刻，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李世济不知道弥留中的皇帝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结局究竟是福是祸，但是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他当下这一刻的选择，也就是说，是散朝后直接离开长安赶赴叠州，还是暂时回到家中静观事态演变，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经过片刻思索，李世济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听到李世济当天就启程前往叠州的消息，即将登基的太子李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弥留中的太宗李世民也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李世济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3天后，李治就把李世济擢升为洛州刺史兼洛阳公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9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这次所有的人肯定都会为李世济当初做的那个决定庆幸不已， 因为这个决定不但让李世民父子避免了诛杀功臣的恶名，而且也为高宗一朝留下了一位忠肝义胆的开国元老和辅弼重臣。假如李世绩当初不是当机立断毅然离京，而是多一念迟疑回家多耽搁几天，那么下面这一页辉煌历史有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出现了。高宗总章元年，李世绩以75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灭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匍匐在了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绩的脚下，也匍匐在了大唐帝国的脚下。此时此刻，唐太宗李世民倘若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绩能否对启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23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绩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绩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75岁高龄创造出平灭高丽、阴阳国威的历史功绩呢？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绝对是不可小觑的，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候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三，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性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继任总百司，前功夙业，尽心竭竭，不欲一物失所，明达立事，事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为信任、最为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遣，则累日朝堂，齐丧请罪，悚惧促疾，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已遣归地，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说，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恭谦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此次房玄龄停职的原因史书同样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 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遣归私地，绝不是要舍弃他，而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是会召他回来的。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他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比如贞观二十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就连忙上书，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亦赞圣功，武德之际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罪。然后褚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之事，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褚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一次复出的过程。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